天父，感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来继续仰望你。求主纪念所有愿意寻求你、愿意在你话语面前啊坚守、愿意跟随你的人。我们知道在你面前你有应许，你告诉我们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他们必得饱足。你也告诉我们在经上有得救的智慧。愿我们在学习圣经的当中，我们真正得着那个最宝贵的得救的智慧，在你面前能够真正蒙福。纪念我们在你面前啊，这样子来跟随你的心，带领我们啊，在你圣经当中学习的时间与我们同在。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Amen。 好，我们今天进入传道书的第一章啊，第一章的内容。那进入这个内容呢，这个传道书呢，我在讲解的时候，我在第一课讲的时候，我就说，传道书呢，它是两种的混合。不单是它不是纯粹的那种属灵的智慧，它有一些叫普遍恩惠、普遍恩典方面的智慧。那这两样放在一起，那在这个里面有很多的交叉，在这个当中呢有很多的落差。这个落差在为什么会出现呢？是因为所罗门本身他的灵性的情况和他所表达的那是一个互相的相合，但是和纯正的属灵的智慧或叫做属灵的真理之间会有落差。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再来看，那在这个传道书当中呢，是普遍在一个普遍的恩惠的这个层面的东西比较多。那这些的内容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呢？让我们能够把眼前的人生看得更加的清楚，或者说我们把这个世界看得更加的清楚，让我们呢认清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对属灵的方向也会更加的坚定。第二个帮助是什么呢？让我们能够给人传福音，真的是让那些没有认识福音的人，他们活在世界的当中，活在他们以为有智慧的那个状态的里面，是实际在虚空的当中。那这是一个我们学习传道书当中的有两个要点啊，我们要留意的。那我就进入这个内容啊，传道书的第一章第一节，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卫的儿子传道者的言语。然后呢，这个是所罗门他对自己的一个介绍。那这个自我的简介呢，有很深的含义。含义在哪里呢？他是在耶路撒冷做王的，他是大卫的儿子。那这个身份的里面呢，有代表两个含义。一个呢，他做王，一个王位，这是一个部分。另外呢，他有大卫的传承，啊，这是两个。那有这两个以后呢，他有传道者的言语。那在当时的那个时代，所罗门做王，也包括我讲过，在当时包括尼布甲尼撒王，包括当时的凯撒，所有的那些的皇帝，和后来的世代不太一样。那些呢，可以说是人中那种的所谓精英，真的是厉害的人物。那个时代做王就不是那种传承哈，我们叫做阿斗啊，没有这种事情。那时候的人非常的厉害，然后在整个的罗马帝国，也包括所罗门的时代，所谓的东方的智慧啊，包括埃及的智慧，在当时的那个时候呢，在整个人类历史当中都是比较在前面的。那所罗门的时代呢，也在横跨回去。大家如果知道有个叫做汉谟拉比法典，那在两河流域的汉谟拉比法典，那是公元前1700年，大概这个时间。那所罗门是公元前1000年，所以汉谟拉比法典也叫做人类历史当中的智慧的作为起点。当然，它比这个十诫，比亚伯拉罕的智慧要晚啊。那只是在世俗的层面有这么一个认可。那个认可在说什么呢？说那个法典代表着比较高深的人类的智慧。那从这个角度，我们就知道所罗门当时所处的那个时代，在当时的人类社会当中，那个智慧呢，大概是最顶峰的这个地步。公元前1000年，在中国大概是周朝。那周朝的时候呢，大概还在东周之前啊，比如说东周大概公元前中国的历史公元前700年左右， 开始有了这个老子，然后有了孔子，才开始有所谓的真正的中国的智慧，叫做东方哲学，或叫做心性哲学的一个智慧。那有很多的文字，很多的文章，有道德经，有这个老子写的东西，有孔子写的东西。那在公元前600到700年之前，中国文化是没有这一类的智慧的，啊，所谓的原来的这个周朝的易经，那易经本身里面没有什么智慧的言语，是后来加了叫做系辞上系辞下，是孔子加的。那加了那个易经的这个解释叫易传，加了以后呢，才开始有一些思想性的所谓的智慧的话。那在此之前中国是没有的，所以整个中国所谓的心性哲学，所谓有人类思想智慧的起点，应当是从老子开始，叫公元百年七百年这个时间。那在所罗门这个时代，公元前1000年，中国几乎是零的，可以说是零，没有的。在希腊的这个整个的哲学的当中，它的起点差不多也是公元前600年，那苏格拉底，那以他为这个代表人物，才后面在公元前1000年的时候，希腊也没有这类的智慧，他们有荷马史诗，啊，公元前1100年，这是希腊整个文化的起点，叫做荷马史诗。那之后呢，也没有这一类智慧的话，因为西方的，我上次讲过，西方的理性哲学是从苏格拉底开始的，啊，那从这个苏格拉底，他是个代表性的人物，大概时间也是公元前600到700年。所以在所罗门的这个时代，公元前1000年这个时代，希腊的、中国的，包括印度哈，印度佛教是公元前600年，他们都还没有开始。那所罗门所涵盖的，我们所说的在一般的啊普遍恩惠的智慧的层面，它已经在一个最高点和在最前面。啊，那这个是一个所罗门在那个时代它的特点。所以那个时候所谓的人类智慧最精华的、最高超的部分，不在希腊，也不在中国，也不在印度，是在中东那个地方。所以往前追，就追到所谓的两河流域啊，这个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河两河流域的文化，那再往前追，追到埃及。所以到了所罗门这个时候，公元前1000年的这个时候，可以说达到人类的智慧的人本的在普遍启示层面智慧的顶峰顶点，是在所罗门。所以所罗门他在耶路撒冷做王，然后是大卫的儿子，本身这个含义呢就代表很多的内容。那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当中，大家知道大卫是个很有智慧的人，那大卫是有属灵的智慧啊，和所罗门不一样啊，他有属灵的智慧。那属灵的智慧呢，可以覆盖我们所说的普世的智慧。我一直在说，真正有属灵智慧的人，你的智慧会超过世人的智慧的，你不应该比世人的智慧更低，你应该超过他，因为那是从上帝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大卫的情况。那他对所罗门的传承和所罗门本身自己的智慧，那这个有一个部分，然后加上所罗门本身自己他的学习、他的探索、他的思考、他的做王的这个位置上他所思想的东西，那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我们知道在过去的西方所谓的科学起源，包括一些智慧的起源，一般都是从贵族开始的，是吧？贵族，那为什么会从贵族开始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从贵族开始？啊，我用过比较粗浅的词，叫做吃饱了没事干，想，靠思考。那老百姓呢？你每天为了生活奔忙，你没有时间去思考的。然后在生活奔忙当中，那些世俗的市井的东西呢，会让人的思想狭隘的。我不是说哈，我不是贬低劳动阶层哈，这个不是哈，我觉得没有这个含义。但是呢，在那种的生活的状态当中，会紧固人的思想的，啊，他会被狭隘住，所以他的思想的范围、他的广度、他的阔度是非常有限的。那些做贵族的，他不受这个思想的影响，他会在那边去想啊。所以在中国历史的当中，在老子以后的时代，从来没有在一个思想家能够超过老子、超过孔子的，从来没有啊。他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有那个时代人的生活的特点的问题、环境的问题和整个历史传承的问题都在这个里面。包括希腊的哲学，现在 现代的我们所说的著名的那些哲学家，包括康德了这些的，什么笛卡尔这些人，他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超过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没有人超过的。他们都是在他们的哲学体系当中的某个支派做一些研究，就仅此而已的。所以所谓的最伟大的，在人类思想史上最高超的，就是希腊的600年前啊苏格拉底这一批人和中国的老子、孔子，那大概就在这个层面。那所罗门是比他们更早、更超越性，所以这个是所罗门。所以当他讲到智慧这个词的时候，那个是绝对有很深的含义的，不是随便讲。然后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大家知道哈，所罗门跟大卫有什么不一样？大卫这个王是怎么做的？一生一直打仗是吧？逃亡啊，跟人家打这个仗。所罗门是一个叫他叫 Peace King 啊，他是一个非常和平的君王，他没有经历什么战争的，他就往这一坐啊，这个天下金银财宝什么都有啊，很多的思想，这是所罗门。所以他呢，当他讲智慧的时候是不一样的啊。我给大家看一些的经文哈，大家看这个列王记上第十章的第三，列王记上哈。第十章的23-25节，列王记上哈。那这个里面呢，他描述所罗门，说他的智慧到一个什么地步。所以23节他说呢，所罗门王的财宝与智慧胜过天下的列王，普天下的王都求见所罗门，要听神赐给他智慧的话。那这个是当时所罗门的状态，是普天下。那当然这个普天下是和所罗门能够互相能够连接的。在当时的整个世界的文化来说呢，所罗门所处的以色列和周围的非洲、欧洲啊、中东很多地区，包括这个波斯这些地方，它的连接是最紧密的。中国呢，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动静啊，就在这个喜马拉雅山脉这边。那他所连接的列王是很多的列王啊，不是那个一般的列王。因为在中国的这个历史当中，周围的那些小国家很多是从中国文化传过去的啊，包括我们这边有韩国来的啊，不要觉得受到刺激啊，不是，这个历史就是这样。韩国啦、日本啦，包括周围的，包括越南，很多小国家都受中国文化的影响。但是所罗门那个时代不是的，他们每一个王、每一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这个民族和文化特征的。所以当他是说他在周围列国的当中智慧超越他们，那这句话的含义是不简单的啊。这个是所罗门。所以当他在想、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他也站在这个制高点上在讲的啊。我先讲到所罗门的位置，他为什么可以说这样的话，他所站的位置在哪里啊，这是第一节。然后呢，到第二节，这是传道者要说的话。所以他把他自己介绍了以后，他先讲一个提纲挈领式的这一个定论性的事情，叫做什么呢？传道者说，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这是他的定论。他先定论是什么呢？一切都是虚空。先把这个定论好了以后呢，我们再讨论后面的事情。那这是一种的古代的思想的方式，他会把他那个定论的最确定的，他个人认为最绝对的东西放在前面。那如果你读过道德经的话，你会有类似的感受。道德经的第一句话叫做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那这是他的第一句话，他开宗明义先把这个道最核心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诠释好了。这个道你没人道得出来，没人讲得明白，然后我再给你讲其他的，不然你说我胡说八道。那我把这个道讲清楚以后呢，你们这些人就不要再多说。那我已经把这最核心的东西定位了，那后面我所描述的事情你们就要认真听了。那这个是一种的过去古代他在写这个很多书卷，包括你看这个论语、中庸、大学都是类似的。他开宗明义，他要先把这个主题先把它定下来，然后再讨论细节。那所以所罗门他在写传道书的时候呢，他也是同样的这样一个做法。他第一个先把 定论定位定下来，然后他用虚空来定位。所以整个传道书的定位是虚空啊。那你说虚空了那还聊啥呀？虚空就别聊了嘛。就因为他有定位虚空以后，他后面聊的东西呢，你才能够知道他在说什么，你才能够品会到他在说什么。那如果没有这个定位，后面那些没得聊了。所以这个定位很重要啊。这是他讲到虚空的这个事情。然后呢，他说凡事都是虚空。那在第二节的里面呢，你看他用几个虚空，虚空的虚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啊。这一节你读了以后马上就抑郁了啊，这我已经虚空了啊，这个接下去就没意思了啊。那这个是他的定位。那这个定位呢，当他这样讲的时候呢，那个绝对性啊是很有力量的啊。他这一个凡事呢，就把你所有的事全都烦进去了。OK， 是把世人所有的事情全部在他凡事的里面。他说你们所有的人做的所有的事都是虚空。哇，你觉得这个震撼力是不是很大啊？那他有这个定论以后呢，他后面在描述为什么是虚空。所以后面他有很多的文字在讲。那我就说，如果我们没有信耶稣，或者说我们如果对福音没有准确足够的认识，那读了传道书以后你会抑郁的。但是你真正信了主，你认识了福音，你读了传道书以后，你才真正有了真实的盼望。那这是一个完全两极的事情。那他对这个整个人间的描述哈，在后面。然后第三节他说，人一切的劳碌，就是他在日光之下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好，他讲到人是活在劳碌的当中，人一切的劳碌，你在人生当中你很多的劳碌，你忙着做饭，你忙着上班，你忙着照顾孩子，你忙着学习啊，你忙着这个打扫房间，你忙着做这个，忙着做那个，那这一切的劳碌啊，你忙着做生意，忙着赚钱，这一切所有的劳碌，那所罗门说呢，在日光之下的所有的劳碌有什么益处呢？他先说你忙了半天呢，实际是没啥意思。 OK， 这个是定论。然后呢他再往下推，那为什么他会这种定论，虚空一切的劳碌都是没有益处的，为什么会这样子？到第四节他说，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即归所在之地，风往南刮又往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转行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他在描述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这些所有的人，我们在地上一切的劳碌，最后呢这个时代一过去，你的劳碌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再换一代人他又这样劳碌，那这一代人又过去了，所以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一代过去又代又来。后来他就讲到自然界，日头一直是又起又落，江河一直是又流又归，风一直的又向南又上转，这些事儿和你没关系。你忙了半天，在整个自然界的这些的不停的运转当中，你都被遗忘了，你都在这个忙碌的当中你都过去了，但是江河仍然在流，日仍然在起落，风仍然在刮，已经和你没关系了，和你这一代也没有关系了。那你忙了半天以后，你在整个这个所存有的这个自然界的当中，你荡然无存，你都没有了，你都不见了，但是它仍然在运转，下一代再来一次，下一代再来一次。那所罗门说这有什么益处呢？那这些不是虚空吗？你在忙活什么呢？你这一代忙了以后下一代也在忙，那你说我把我的期望放在我的下一代，你下一代也是重复你的事，那一代也会过去的，也跟你一样，然后你再下代也是一样，那有什么益处呢？哇，这个很刺激啊！啊，所以这是一个所罗门的描述。那这个描述是不是事实？问这个问题，这是重要的。所以这一个点，为什么我说叫做普世智慧啊？就算你不信耶稣，你听所罗门讲，你都知道是这么回事啊。尽管你没有总结出这个结果，但是呢，这个事实是这样。但这个事实总结出的这个结果，你是必须要接受的啊。 那这是一个对人对自然界所罗门的描述，他就先用大的框架，他是先设立一个最基本的根本的一个定理，一个这个定论，然后一个大的框架把它框进来，然后慢慢细节啊，这是一个他行文的一个特点啊，传道书啊，那都是虚空的。好，然后到了第八节，万事令人厌烦啊，人说不能进，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他在讲什么？讲人在地上劳碌，人的肉身的状态和人的心灵的状态，这个之间呢有一个极大的落差。就说你在忙忙那么多，最后的结果呢，万事所有的事情，它叫做厌烦，也叫做令人困乏，或者叫做令人厌倦。那为什么会这样呢？他说呢，眼看看不饱，耳听听不足，你所有忙的这些，你得到所有的事情，你不能够得到真正的饱足的。你不是看了你很多的东西你就饱足了，你听了很多东西你就满足了，所罗门说这些都永远都填不满。那中国有一句话叫做欲壑难填的，那人心灵里面的那种的真正的那种的愿望，你靠外表的东西你永远都填不满的。那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说法啊？所以我们回头说，共产主义叫做按需分配，那这个是一个乌托邦，因为呢那个需是无穷大的，那个需不是说你给他吃饱了你就满足他的需了，不是。那个需呢在中国这个词里面叫做欲望，欲壑难填的啊，所以无穷大的，所以你如果按需分配的话，没有人可以真正分配的满足的，没有可能。所以这个是所罗门他对整个人类的观察。那这个观察呢既透彻又残酷啊，所以这边我们年轻人和信耶稣的没问题啊，不信耶稣听这么多那就不行了啊，那就有麻烦了啊，那信耶稣问题不大啊。那这个是对整个人类的状态的一个描述。所以所罗门他作为犹太人，在公元前一千年他在以色列那个地方描述，你看是不是整个人类都是这样，他涵盖所有的所谓的文化，涵盖当时没有文化的，甚至没有国家的，你只要是人都在所罗门的涵盖的里面。所以圣经他所诠释的是真正人类的本相。为什么我们说圣经是真理啊？它所涵盖的、它所描述的是人类的本相，你只要是人就是被它所描述，那这个叫做真理，它真的把这个真相一下子就戳穿了。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日光之下第九节，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岂有一件事人能指得说这是新的呢？哪知在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已过的世代无人纪念，将来的世代后来的人也不纪念。那这几节呢他在说什么呢？是说这些事情也是一个无谓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已有的事以后再有。那这个事情他说已有的事以后再有，大家一定要了解啊，他是讲到作为一个人活在地上的那种生命的状态的事情，并不是说啊，这个以前没有手机我们现在有了啊，你不能说以前有手机啊，以前有电脑，不是的啊。那这个是一个外面的，我们叫做中文叫做道和技的问题。技呢是指一些的技巧啊，是一些的工具之类的东西，道是指你本身人活着一种的生命的状态。那从道的层面来说呢，没有任何变化的。你活着你是这么回事啊，你活着你想吃啊，你想穿，你想娶老婆，想嫁人，然后想成家，想成立业，然后再孩子，想赚钱。那这个是人活着最基本的生命层面的东西。至于用什么去做，你用电脑，你还是用这个拖拉机，你还是用什么这个牛用牛车又赶马赶驴，这个问这个不重要。那些东西不在所罗门所说的，所罗门说你做一个人你活着 已有的是指这些东西呢已经有了，你将来你也还是做这个事情，那这些事情一直重复的，你做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新鲜的。那为什么他从这说没有这些做新鲜的，那你就有虚空的感觉呢？啊，为什么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你会有虚空的感觉呢？为什么？每天劳劳碌碌不是过得挺好的吗？我就重复每天的生活，我觉得挺好的，啊？为什么他会说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些都是无意的，都是虚空。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跟大家说哈，很多人说呢，我只要一生平平淡淡，我就很满足了。这是一个比较的结果，因为他害怕波动，害怕起伏，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他所盼望的人生的状态。如果他不在那些恐惧的当中，他要平平淡淡，我跟你说他活不下去的。这个是人的状态啊，所谓的平平淡淡才是真，它是一种比较的结果。因为他看着别人闹腾得很辛苦，别人折腾得很痛苦，那我能够平淡，我觉得挺幸福，这是一种比较结果，不是绝对的生命的问题。那这个里面呢，他讲到日光之下没有心事会虚空呢，他直接点到了一个什么呢？我曾经讲过你心里的盼望。这种日光之下没有心事呢，是说什么呢？是你活在地上你没有盼望的，你心里面没有任何的盼望，你只不过在重复一个好像动物一样一种生活的方式，那样是虚空，那样是无意的，你这样被摸到。所以他从这个角度来描述你人活着，从所罗门的角度是说，你如果你是这样子的话，你是虚空的，你是没有益处的啊。这样我们就了解了哈，那没有盼望，因为没有什么新的事情，这餐吃完了再吃一餐，这日子都过完明天再过，然后就在那边等死，这个是没有意义的，这个是虚空的啊。从这个角度 OK 好，然后岂有一件事能人的指头是新的吗？这就是讲的盼望啊。我们以前的世代早已有了，一过的世代也没人纪念，是讲到什么的？讲到这一切都过去了，没人在纪念你，没人在想起你了啊，这些没有意义啊。我跟大家讲过，我十三岁还是14岁，我第一次想到死亡，吓死了啊，还没死，还没吓死那个状态。那对我来说，这个死亡的含义就是我对这个世界和这个世界完全没有关系。第二，就算这个世界的人还记得我，我也没有任何的感知，那个是太可怕了，是吧？人家说这个那个所谓的盼望，说这个你流芳百世，他是有一个假设，就说呢，那个流芳百世的时候呢，你死了以后呢，你偷偷看着这个世界，然后大家一直来赞扬你，觉得很开心，这是在假设的里面。但如果你连这个假设都没有，那个流芳百世跟你一毛关系都没有，那个没有意义的。就算大家还纪念你，你死了你自己完全都不知道，那个就没有意义了。那这个是真实的情况。所以很多的世俗的那种所谓的描述，它是带着一个假设的，你把那个假设点一拿到，那个描述就没有意义，没有价值。所以所罗门他直接切到了这个事情的实质，人生就是这样一个状态。如果你仅仅在一个普世的这种状态的当中啊，我说我们认识神呢，这些事情都可以克服的哈啊，不认识神讲的这些全叫做负能量啊，这个时代这个传道主讲的叫做负能量。OK， 好，那这是一个。后面到12节，我传道者在耶路撒冷做以色列的王，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乃至神叫世人所精炼的是极重的劳苦。那这个是所罗门，他说他专心查究一切的事。那所罗门他查究多少事情呢？我给大家看一段经文哈，在列王记的，看应该是在列王记的 我写的我这 note 写的好乱，找不到。应该是在第四章哈，我看一下《列王记》。嗯嗯，看。嗯 ，OK， 《列王记上》，OK。我的 note 放哪里去了？好，第四章第29节到34节。你看这个所罗门他做了多少的思考和研究。那这里面他说什么呢？说神赐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聪明和广大的心，如同海沙不可测量。所罗门的智慧超过东方人和埃及人的一切智慧，他的智慧胜过万人，胜过以斯拉人以探并马哥的儿子西曼、贾各、达大的智慧。他的名声传扬在四围的列国。他作箴言3000句，诗歌1005首。他讲论草木，自黎巴嫩的香柏树直到墙上长的牛膝草，又讲论飞禽走兽、昆虫水族。天下的列王听见所罗门的智慧，都差人来听他智慧的话。怎么样？这个所有的自然科学都研究过了，是吧？植物、动物、天上的鸟、地上的兽，啊，极大的智慧。所以所罗门呢，他可不是一般的王啊。在好像在一些的这个神话的故事里面，把所罗门叫做一个智慧啊，他是一个智慧的象征哈。包括在西方的一些文学的当中，所罗门是智慧的象征。那他这个智慧是不得了的啊！这么多的研究，在那个时代，你想想看啊，他有做过这么多的研究，这么多的思考。然后呢，他智慧大到这个地步，所以呢，他说：“我专心用智慧寻求查究天下所做的一切事。”对人的观察，那他坐在王的位置上，他看下面的大臣，看见文臣，看见武将，然后看见千夫长、百夫长，看见那些财主，看见那百相、宰相，看见那些的百姓。因为有一点可能我们需要大家要了解哈，确实有我们叫做站得高看得远这个说法。对人的这个观察，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经验哈，就是我们这边可能有这个经验。我是开过公司的，我做过老板的。那我跟大家讲哈，做老板的人可不是傻瓜的。他在那个位置上呢，他就往下看，他对所有人都研究的。啊，中层干部啊，底下的员工他都研究的，因为不研究你没办法管理。那在研究这个过程当中，有很多的观察。这个观察是有关很多人性的、人的特点各方面的观察，所以中国人有句话叫做阅人无数哈，这个说法是讲到人生阅历的问题。也有一个横向的观察，也有一个俯向的观察。所以当所罗门他做到王的时候，他所观察的位置就不太一样。没有做过王的人和做过王的人，他们观察的位置不太一样啊。当然你说那王很蠢，那没办法了，你碰一个极蠢的，那你就没招了哈。他连自己也看不明白了。那如果是正常的角度，他的观察那个能力是相当强的。所以当所罗门他说他查究天下一切的事，那就不单是搞人际关系啊，自然界所有的事情都查。然后他得出这个智慧啊，那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乃至神教世人所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那这个是所罗门的结论。那这个结论呢，他把谁讲出来了？把神讲出来了。这个是世人没有的。那前面经文他特别说神给所罗门极大的智慧，那这个是他的观察的角度。大家看创世纪第三章， 第三章的里面呢，大家看17到19节。神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蒺藜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啊，这个是所罗门说的。那所罗门能这么说，非得是神开启他。神开启他以后呢，他才把人的本相看得清楚的。我跟大家说，这个点就是所罗门的智慧和世俗智慧的区别点了。啊，当他提到神这个词的时候，已经有分界线了。如果说前面有一个普世的智慧的这个角度来看，到这里有分界线了。那这个分界线呢，有非常大的一个分野在哪里？我在讲很多有关老子、有关希腊哲学的时候呢，我一直讲，他们在终极点上是不知的。这是所有的世俗的最高智慧的点，叫做不知。不是知哈，是不知。我不但我不知，我还知道我为什么不知，这是我高超的地方。你呢，不知道你不知，你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知，这就是你不高超的地方。所以世人的世俗的思想所谓的智慧最高点叫做不知啊，道可道非常道，这是老子的制高点，没人可以超越的，也包括希腊哲学的怀疑主义，那这个是他的制高点。那在这个点上，在所罗门在我们信主的这个里面最大的一个区别，我们是知他的道可道非常道，我们的道可以道出来，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我们可以道出来。我们知道老子那个道他描述不清楚的，我们知道到底是什么。那希腊这些怀疑的那个点，他什么都怀疑，我们知道他为什么怀疑，我们为什么不怀疑，那这个是切分点在这里。我就说在传道书的当中呢，它是混合在一起的啊，普世的哲学智慧和属灵的智慧之间有一个切点，那这是非常重要一个切点在这里。那神叫世人经历的是极重的劳苦。那基本上呢，大家要了解哈，人在地上劳苦呢是一种的常态。为什么叫做常态呢？如果你不劳苦你也活不下去，或者说你不劳苦呢，你就根本活不下去。OK， 你看在整个世人的当中呢，大概有一个什么状态呢？很多人说我拼命的赚钱，我赚了很多钱以后我就不用辛苦了，是吗？这是很多人的想法，对不对？然后你看那些富二代，他不用赚钱，他就不用劳苦了。我跟你说，他会活得更麻烦。他绝对不会比你拼命赚钱带着这个盼望经历劳苦的人活得更好，会活得更糟糕啊！大家有没有看那个前段时间演一个电影叫做什么，叫 Crazy Asian 什么 Fish 什么，大家看什么，就是疯狂的这个亚洲富人哈，美国拍的一个电影啊，那个就是典型的富二代，那活得像人一样嘛？那个更糟糕，他那不劳苦哈，但那是作哈，不是正常的活了。所以呢，你看起来神叫人经历极重的劳苦，你觉得好像好，有些人不是这样啊。我跟你说，每个人都在这个里面。所以当我们在地上经历劳苦的时候是我们的常态，当你不经历劳苦你都活得不正常。这什么叫做神叫你经历这些的劳苦？你想不经历都不行，你必须要经历劳苦。那这个就是神啊，它就和人的区别在这里，是吗？所以这个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地上所有的人都在劳苦当中，无论是有钱的没有钱的，无论是掌权的不掌权的，都在劳苦的里面。只不过他是斗体力还是斗心机，是斗脑子还是斗什么，反正都在劳苦的当中，这个是常态。所以神叫他们这样，这是定论，是吗？看得清楚吧？ OK， 经历这样的劳苦。那有了这个定论以后，到十四节，我见日光之下所做的一切事都是虚空，都是捕风。好了，你这辈子就是劳苦，劳苦了半天你也停不下来，不劳苦也不行。然后呢，在前面讲，一代过去，一代又来，日光之下没有新事。那你在日光之下做的这一切事情都是虚空，都是捕风。捕风什么意思？你抓风抓不住啊，都是虚空的。 OK， 这是让所有人都活不下去的啊，这样的一个定律哈，活不下去。那这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种的涵盖性的这样一个描述。好，然后第十五节，弯曲的不能变直，缺少的不能足数。在说什么呢？人的能力是很有限的，你尽管在劳苦，你尽管在捕风，那真正弯曲的你想把它变直也不行，真正缺乏的你想让它足你也足不了，人的能力也是很有限啊，不但是时间有限，能力也有限啊，这是定论。好，希望大家不要这个心情不好啊，祷告哈，求神给我们力量哈，这个信主的人有盼望哈。然后第十六节，我心里议论说，我得了大智慧，胜过我以前在耶路撒冷的众人，而且我心中多经历智慧和知识的事。好，那这个是观察。所以所罗门说呢，我对人的观察是准确的，是全面的。他在讲这个事情。那智慧的人呢，非常重要的一个要点，你的观察是准确的，你的判定是准确的。什么叫做有智慧，什么叫做没智慧？那智慧是讲到你的观察和你观察以后所做的决定以及所产生的后果，这叫做智慧啊。我做了一个蠢事，是什么意思呢？我看错了，做错了，结果出来一个不好的结果。那我做了一个智慧的决定，我看对了，我做对了，得出个好的结果，这是基本的一个道理。所以呢，所罗门说呢，他有极大的智慧啊，有很多的知识，这些都有，他观察准确。然后往后面十七节，我又专心查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至这也是捕风。哦，不一样，他在说什么呢？他在否定智慧。他说呢，他有智慧和知识，他可以看明白所有的事情，然后呢，他又专心又在看智慧，也看狂妄。狂妄人就是他没有智慧的啊，很狂妄的，乱做的，还有呢，愚昧的啊，这是世上出现的大概三种人啊，有智慧的人、狂妄的人、愚昧的人啊，大概涵盖了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了。然后呢，所罗门说这都是捕风，因为从智慧人的角度来讲，他看出谁是狂妄的，他看出谁是愚昧的，这是没问题哈。那愚昧的人你未必能够看到智慧人，狂妄的人你未必能够看到智慧人，那智慧的人可以看到这些人是狂妄的，这些人是愚昧的，因为他在制高点，他有知识，他有智慧。然后所罗门说这些都是捕风，连有智慧的把自己都放在这个里面，都叫做捕风，都叫做虚空。那这个定论怎么出来呢？看后面十八节，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愁烦，加增知识的就加增忧伤。是什么？你看了越清楚越郁闷，你知道越多你越痛苦啊，不是知识越多越反动哈，是知识越多越痛苦。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这里面看到了那个无奈，你看到了人活在那种虚空当中的虚假的盼望，看见人在那个知识当中的，透过知识看见人的那种的虚空的那样的一个生命的状态，那是痛苦的。所以呢，在这个世界有智慧，如果你没有福音的盼望，是很痛苦的事情。你不但看到自己，你也看到别人，你满眼都是痛苦的事情。 这个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定论。我给大家讲过，讲到讲过哈，在这个希腊的这个，应该在公元前300多年，有个叫做达利乌斯的。那达利乌斯这个人呢，他是专门我们叫的现在叫做行为艺术哈，叫行为艺术。那达利乌斯他是专门做行为艺术的，他在大白天日光之下拿着灯笼在路上找人。你要问他，你这个干嘛？大家知道他有名的哲学家，他说我在找人。他找什么人呢？我要找那些知道他去哪里的人。人家说你是不是废话吗？大家匆匆忙忙的都知道他去哪里，你怎么说你要找那个人他知道去哪里了？那达利说他们不知道他去哪里。那从他的观察就说，这些的世人在马路上忙忙碌碌奔奔跑跑的，就是为了今生的这些的东西吃喝，然后最后就死了。他真正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人生到底奔向哪里的，就在路上乱奔乱跑，这是他的观点。就好像我们人，你弄一堆蚂蚁放在一个筐子里面，有的人小孩子比较调皮要把它烧死怎么样，然后他跑跑跑，你不知道他在干嘛，你就知道这些人是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那作为一个人，我们自己也是其中之一。当我们看见人是这种状态的时候，那个心里面叫什么？愁烦。那可能那样的人搞不好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亲人，甚至我们的家人啊。这个大家有没有为自己家人不信主心里愁烦的？有吗？你在忙什么呀？有一个福音的盼望有永生啊，你在地上忙就赚这点钱，你干嘛呢？要不要信主啊？不要信，忙我的，你别跟我谈。你们这些基督徒，哎呀，这脑子有问题。你们这些，那你有智慧，你有属灵的智慧，那你看他的时候，你的状态是怎么样？所以这是一个强的一个落差，非常强的落差。智慧和知识越多，你越多呢，你越忧伤。这是问题， okay， 那就是所罗门。所以我就说，所罗门对整个的人类啊，从一个普世的这种的智慧的角度，也从上帝给他的属灵智慧的角度来看，他看出这些的本相。那这些的本相呢，是不是事实？这是事实。那这些的本相，多少人能够真正的知道呢？知道的人不多。那多少人敢于知道呢？那就更少啊。所以中国人有一句智慧的话，大家如果应该很多人都熟悉的那个智慧还叫什么，中国有一句很有智慧的话，扣很扣哈，叫做什么？叫做难得糊涂啊。大家还记得吗？因为呢你糊涂了呢你就可以过下去，你明白了呢你就过不下去了，你就不如把自己弄糊涂算了。那这是一种的求生的一种的努力，但实际上呢是一种逃避。那为什么要逃避？你无法面对，这真实的人生就摆在你面前，赤裸裸的，也可以说很残酷的摆在我们面前，你怎么去面对啊？所以我说这个是所罗门的观察，这个也是传道书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的一方面我们要感恩啊，我们是有盼望的，我们不在这个虚空的里面，因为呢这个虚空呢是对那些没有真正的永恒，一代过去一代又来的日光之下没有新事的，对于我们不是，我们生命是有永恒的，我们不会过去的，我们会有永远的永存，我们呢会有新事。耶和华的日子每一天都是新的，外体虽然毁坏，我内心一天新似一天，我有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生命的盼望，我脱离了世上这些的虚空和不丰，这个是信主的人。那我们是在这个传道书里面看见我们所蒙的恩是在这个层面。那有了这个层面以后呢，你就要知道永生的盼望对我们来说实际上不单是一个所谓的盼望，是真正解决我们活在地上虚空的那个唯一的出路。那另外一个角度，我们就不要羡慕世人，是吗？那些世上那些有名的啊，那些有钱的、 有影响力的那些人，你全部可以把它套在虚空的里面。啊，别闹腾了，来信耶稣吧啊。OK， 这是一个好的邀请。啊，这是第一章。好，那我们来看思考题。啊，好，第一个，所罗门作王，享尽世人梦想的荣华富贵，为何得出结论是虚空？啊，所罗门娶一千个老婆啊，这是世界上所有男人的啊绝对望尘不及的这一个境界，还没有听说哪个男人娶一千个老婆啊。中国的这个过去的皇帝你也找不到一个有一千个的，是吧？没有，人类历史当中最高点就是他了。然后呢，财宝极其多啊，如果你看列王记说，所罗门他所有的器皿都是金的，那个银器在耶路撒冷像石头一样不值钱。那荣华富贵到一个地步，享受了那么多，又非常有智慧，他告诉你这些都是虚空。为什么呢？你梦想所有的事情他都得着了，比你得着的，比你梦想的还要多多多多多多，然后他告诉你这是虚空的。什么意思呢？就别再无谓的追求这些事情。 OK， 那这个是所罗门啊。第二，所罗门描述人一代一代过去，自然界周而复始，为何比较这两样？是讲到人的短暂，人在自然界当中如果没有永恒的盼望，人是一个被淘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几十年就淘汰一代嘛，几十年就淘汰一代嘛，你是被淘汰的。那你活在你在那个和自然界比的话，你自己就觉得自己很虚空的，是吧？几十年上百年就被淘汰了，一百年就淘汰一下子，是吧？那这个是重要的，因为你没有永恒，在暂时当中是这种状态，所以这个落差要告诉人啊，你是这样一个情况。好，第三，万事令人厌烦，因为日光之下无心事，不在乎是否有心事就可以不厌烦吗？啊，那讲的说反正我也不在乎有什么新的事，我只要平平安过日子就行了，过个小日子啊就可以了。不行的，那个心里的那个盼望，心灵的那个盼望，那个是真正的一个需要啊，你必须要面对这个问题。好，第四，所罗门专心用智慧寻求天下事，看见都是极重劳苦，他自己也如此经历吗？你说所罗门也不干活哈，这七千抬杠的，八万凿石头的，他也不干活，所罗门很累的。你看他研究这些事情辛苦不辛苦啊？牛膝草了，什么鱼啊，我这个这很累啊，是吧？他全研究，他也很劳苦的，是吧？整天坐里面想很多，是吧？非常辛苦的，啊，就是劳苦。他也是觉得这是很劳苦的事情啊。好，第五，所罗门得了超过世人的大智慧，查明人的一切都是捕风，是否包括他自己？那如果在那个状态的里面，那他连他自己都是一样的，都是捕风嘛？那一代过去，他也过去了嘛？啊，除非他有永恒的盼望。所以这个是一样的，对所有的人是一种涵盖性。所以圣经啊非常有意思的，上帝特意用一个所罗门这个人把所有的世人全部打倒，是吧？各个国家各个民族各个王，你没有一个超过所罗门的，全部把你们打倒，别夸，是吧？别骄傲，别以为自己怎么样，所罗门都比你们厉害。最后他说是虚空，你也是虚空啊。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罗门这个角色啊，很有意思的，上帝做的事情。好，第六，世人都追求拥有更高的智慧，更多的知识，为什么反而会带来愁烦和忧伤？啊，你看的越多，你发现的虚空越多，那你就更忧伤了嘛，对吧？啊，看不见都觉得人家活得挺开心啊，看那些小鸡在那边叭叭叭跑很开心啊，小鱼游泳啊都很开心。那你停留在那种智慧的方面，那应该是 OK 的，比较快乐了啊。那你一旦看清楚了以后，哇，这个是虚空，那忧伤啊。所以这个基督徒呢，我就说信主以后呢，我们变成很有智慧，超过世人的，能够看透万事。那这个看透万事和我们永恒的盼望连在一起啊，不然你会变得更忧伤的，你还不如别看透啊。那看透是一个永恒的盼望，那这个是真正的智慧啊，在这个里面。好，后面填空题，第一个，经历人生沧桑， 是虚空啊，经历人生沧桑是虚空啊，那个没有什么价值的。被世人描述说这个人经历了人生的沧桑啊，他有很多人生的阅历啊，我跟你说结论是虚空。OK， 这所罗门说的。然后呢，享尽人间荣华更虚空。这所罗门更加虚空啊，无论你是沧桑你还是荣华都是虚空啊。OK， 第二，人在世代周而复始中被替换，在世代周而复中被替换的啊。我们说我们这个晚辈来继承我的产业，是，那你也被替换了，同时你被替换了。然后呢，人在世界周而复始中被淘汰，这世界和你没关，你原来所有的忙碌是在这世界的当中，离开这个世界你没地方好忙了，那现在呢，连忙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被淘汰了，这是人的本相。 OK， 第三，万事令人厌烦是因为无心事啊，这是他说没有心事令人厌烦。那后面呢，万事令人厌烦是因为无盼望，没有盼望一直重复那些事情确实会让人厌烦的。你活在世上非常重要的是盼望，我讲到我就是说现在年轻人他们最可怕的一个是没有盼望，我们是活在一个虚假的盼望的里面啊，盼望解放台湾啊，他们没有盼望的，真的是要他们一定要信主啊，把那真正永恒的盼望放在他们的里面，在这个时代他们站立得住，不然这些年轻人真的很，他们比我们要困难得多，因为这个资讯太发达了，他们什么都知道，没有盼望的啊，这就是知识越多越愁烦，他们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太多知识了，啥都知道，他们就越愁烦了啊，所以要有盼望解决这个问题哈、啊。第五啊，第四，智慧看见的世人劳苦是捕风，智慧看见世人的无奈是捕风，所以从智慧的角度看见那个劳苦，实际上那个劳苦是在无奈的当中的，没有多大的价值啊，但是你不劳苦又不行，那这都是捕风的，因为从智慧所罗门的智慧看那就是捕风的啊。所以现在国内经常流行的词，你忙不忙？哎，很忙，哎，忙就挺好的，大概只是一个角度吧啊，忙挺好的哈、啊，比不忙要好，有劳苦吗？总比没劳苦要好一些。虽然这个话听起来不是很舒服啊，但这事实是这样。但就算你劳苦也是捕风哇，那人家肯定转身就离开你了，不跟你谈，这个朋友不能交，太大的负能量啊。这个是事实 ，OK， 这是事实啊，这个是啊，第四个，第五，过人的智者察明众人是捕风。过人的智者自己感受是愁烦，所以呢，你有很高的智慧，你看到世人是捕风，自己也愁烦啊。据说老子后来就骑着倒骑一个牛，他就消失了，因为他跟世人都谈不来，他看到世人都是在瞎忙活，所以老子就不跟你们谈了啊。据说是这样，那那个状态是什么状态？那个是愁烦的、啊，他太烦了，不跟你们谈了啊。所以这个是真实的状态。我面对这世界真实的状态是这样。第六，多智慧看见世人本相生愁烦，多知识看清世人无奈生忧伤啊。那这个是应当是有良知的人哈、啊，没有良知看人家愁烦，那他不忧伤，他高兴啊，虐待狂啊，那个就不行了。那真正有智慧、有知识的人，看见世人那个状态，你会为他愁烦的？干嘛那样活着呢？啊，我们有福音的盼望。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我一直说，不信主的人，不读传道书也罢吧啊。信主的人读了传道书以后，会更加的坚定我们的信仰。OK， 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借着传道书，要开启我们人生真正的那最高智慧的超越性的智慧，是属灵的智慧。当我们看见人所达到智慧最高点。是那种的无奈，那种捕风的时候，我们就知道那个福音的智慧是何等的宝贵。求天父带领每一位属你的儿女都有这种属天的智慧，我们在世上能够在这个智慧的当中，更用这个智慧带领我们走那个永恒的天国的祝福。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